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智慧人生，我是节目主持小马。这期的节目我们仍然请到了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金色住持达义法师来到节目当中。达义法师您好。
小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讨论了忍辱，达义法师给我们讲了如何提高我们的忍辱功力。那么这一期我们仍然继续讨论忍辱，那么还有一些问题我还想问一下达义法师。那么我记得在佛经里面有一个歇语，如同坚固的巨岩，不受狂风吹移，智者亦不受毁誉动摇。请问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呢，就是说我们佛教里面讲这个忍辱是我们不管是修行呀，或者是我们做事都应该最具备的一种修养就像你刚才说提到这个佛教里面这个记忆是这样，如同坚固的记忆不受狂风吹移，就是我们一个人不管你修行也好，不管做一番事业也好，你要做到如如不动不管是什么样的外来的环境都吹不移你你这个志向智者亦不受毁誉动摇所以呢就是有智慧的人呢不会受到外在人家对你的诽谤或对你的这个称赞有所动摇，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不在乎于外面对你的这个称赞或批评当然呢不在乎呢并不是说不去听取外面的意见，我是说你自己有这个方向有这个目标，如果外面呢有的人呢他不理解你他乱讲话诽谤你，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要挺得住，要如如不动所以呢这两句话呢在我们佛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常常在提醒这个修行人怎么样做到如如不动。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一个叫这个诸如比丘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起因这个当时呢有个这个菩提比丘因为这个个子很矮小所以呢被这个好多其他人呢戏称为什么叫诸如比丘当他这个生性呢非常的温和非常不对人发脾气，而且呢还一心呢光照他的自心丝毫不因为这个外貌我有起烦恼像有的人呢就会很在乎这个外貌人家说他长得很英俊他就很欢喜，说觉得你这个人长得很矮小你这个长得不好那心里面就不舒服。但是呢他这个人呢他因为他有修行，所以呢丝毫不因为外貌我起这个烦恼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没有嗔恨心断绝这个苦恼境界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因此呢这个菩提比丘呢清楚知道自己的这个色身是空的他就觉得人长得高或是矮或者瘦或者胖其实不重要的，最重要的你有好的思想好的品行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呢这个色身呢都是无常的，若能以这个体悟到空性的智慧来光照这个世界，这个还有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消散我这个消灭的这种道理就会去领悟到没有必要去跟别人呢起这个争执或者是去一较高低那么这样呢就能够领悟到释迦牟尼所说的这缘起法，那么自然就能够心平气和。如果呢你很在乎你这个身体，很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 那你每天呢就活在这个不安定的情况之下啊的环境里面啊，就人家说你好你就很开心快乐，你要说你这个身材啊这个长得不好你就心里面就不舒服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学会心平气和，不管人家啊说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漂亮啊或者英俊也好，或者人家说我们这个身体呢啊太瘦啊太胖啊太高啊太矮啊也没关系啊，一切都是阴阳法，我们这个色身都是空的，都是无常的啊。所以这个一个人的智慧很重要，拥有智慧呢就能够如如不动啊，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智者一不受啊毁意动摇啊。有智慧的人呢啊他有这个思想，他有理念啊，他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啊，他不会因为外在的一种称赞或者是批评我啊这个心里面啊七上八下的。
嗯，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难免会受到别人言语动作的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啊肯定会受到好多委屈啊，好多这个啊不理解啊，乃至呢啊有的人故意呢来陷害你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管你在哪里啊都不是一帆风顺啊，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佛教里面讲说呢这个70%以上都是好的，但是20%几呢啊啊可能会不是心地呢不是那么善良啊。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知道呢全世界人大部分都是好的，不好的是少数。那么遇到一种不好的人呢啊我们呢也不要跟他计较啊。所以佛教里面呢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讲这个广清老和尚。广清老和尚是我们佛教里面有是一位德高望重啊啊，人家称为是佛教界的国宝啊，老人家的修行真好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啊敬仰学习的啊，也值得我们学去常常呢啊去向他老人家啊学习的一个模范呢。啊，他早年呢在苦行在这个啊在哪里呢？在山洞里面啊，他以前呢在这个山洞里面修苦行。他在那边一住啊就是十几年了 啊在那13年啊一直在那边苦修。那么有一次呢就回到这个寺庙后呢啊要求呢啊要在大殿里面啊去做这个杂活啊，去做香灯啊，或者是大殿里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就去帮忙啊，他希望在大殿里面服务大众啊，并天天呢在这个大雄宝殿里面打坐啊。那么有一回呢啊这个寺庙里面的建宴啊，我们寺庙里面啊他因为这个寺庙大嘛，所以有48个职位啊。那么除了这个方丈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建宴，建宴就是当家的意思啊，就是方丈之下的啊，这就是这个建宴在广寺的。那么这个建宴师傅呢就召集的啊寺庙里面呢所有这个出家人，然后宣布了，他说我们这个大雄宝殿的功德箱被盗了，不见了，这个功德箱被人偷走了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寺庙里面的所有大众呢啊全将这个矛头啊就指向了守大殿的这个广清老和尚了啊。他说原来这个人住山的高僧呢不过也是一个宅啊啊，尽管别人的闲言闲语啊啊，在说这个误解这个广清老和尚，但是广清老和尚呢一句话的都没有辩驳啊，都没有去跟人家争论啊，争高低啊，争是非啊，他的心啊还是如如不动的啊，不受影响。那么一个星期以后啊，这个建宴师傅啊，就当家师傅啊，又召集的所有大众就说了，他说呢其实呢啊，上一次讲的这个功德箱的事情呢并没有被人家盗的这回事啊，我是在考验这个广清啊法师呢有没有这种真功夫啊，现在证明呢啊他其实是有非常了不起的，能够修到这个忍辱波罗蜜啊，人家 啊，这个毁谤他，人家骂他啊，人家啊，就是说他好多不好的话，但是他能够做到如如不动啊。因此呢，我们应啊要尽量呢要做我们本分的事情啊，我把我们本分事做好了，不管人家说什么事情，不要去理会他们啊。所以呢，这个修行呢是非常重要。我们一个人呢说努力修行啊，他就有智慧啊，就能够学到像观世音老和尚这样修这个忍辱波罗蜜啊。人家说他什么呢，他都没有怨言，也不会去辩驳啊，也不会受到这个别人的语言动作来的伤害的时候呢啊，他呢还能够仍然能够保持这个内心平和，这是不容易的啊。人家说你坏话，你心里也不生气，还能够很安详很平和啊，这是很难得的啊。所以呢，让自己呢成为今天社会里呢一名以小降大的这个啊菩提比丘啊，啊他的这个修行的功夫啊啊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在这个佛经里面呢，好多的典故啊，好多故事啊，好多这个修行者呢都是值得我们现在人啊学习的。
嗯
啊，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观世音老和尚啊，还提到这个菩提比丘啊，啊，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借鉴啊，去学习的。
嗯，那么，那么我记得佛家里面还有一个词叫做八风不动，请问八风是什么意思呢？嗯，
八风呢，就是力衰毁易，嗔饥苦乐。啊，这八种呢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顺境跟逆境啊。从佛法的道理来讲，就是我们一个人啊在这个世间生活呢啊，不外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顺境啊，就你做什么事情顺顺利利啊，大家都是讲好话啊，啊这个称赞你啊，鼓励你啊，支持你啊。另外一种呢就是逆境啊，逆境呢就是有的人呢啊诽谤你啊，还有的人呢啊讥笑你啊，还有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呢啊遇到好多苦恼的事情啊，不顺利啊，就像生意啊，有时候有高有低啊啊，当你这个生意低落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呢啊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啊。所以这个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八种情况啊出现。
嗯，那么请问师父，佛陀是如何劝诫我们不为八风所动的呢？
我们生出的这个世界呢，其实是一个苦不堪忍的世界，但又必须呢要去容忍啊，去承受一切啊所有不同的环境，才能够活下去。所以佛陀呢才起了这个啊娑婆世界啊，这个有含有这个堪忍之意的名称呢，啊，就是我们现在住在这个世间啊，这个世界叫什么世界呢？就叫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呢，就是堪忍的意思。那么到大乘佛教的这个修行的啊，这种这个方法啊，就是我们通常是讲你要学大乘佛教啊，就要学这个菩萨行。什么是菩萨行呢？菩萨行就是六波罗蜜。啊，就是我们修六种波罗蜜。那么六波罗蜜其中有一种呢就叫忍辱波罗蜜啊。忍辱波罗蜜就是六波罗蜜的其中一种啊，也就是说你要啊要学做菩萨，那必须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不停的这个忍辱啊，以至于连这个忍辱的这个念头也要完全放下的时候呢，才是忍辱波罗蜜的境界啊。那么佛陀呢劝诫我们呢，就在日常生活中呢要收摄住身啊，不为八风所动啊。所以呢，所谓这个八风指的是在我们眼前不断出现啊，动摇我们内心幸福与不幸福的情况啊，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八种这个啊这个环境，有力衰毁易嗔饥苦乐啊。能够 啊，摆脱这种情感的这个束缚啊，来完成这个修行的圣人。啊，什么是圣人呢？圣人就是啊，他能够啊离苦得乐，转迷成圣啊，转凡成圣以后啊，他的这个智慧呢，跟普通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啊，他的想法跟我们凡世间的想法不一样，因为智慧不一样，所以境界也不一样了。
嗯，确实要能摆脱这八种情感的话确实不容易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在住世的时候是如何修行这个忍辱波罗蜜的呢？
在佛经里面记载，释迦牟尼佛呢住世的时候啊，有一天啊，他经过这个河岸啊，那么见到的一只这个野鸽，野鸽就是狼的一类啊，想要吃乌龟，可是乌龟呢将这个头啊还有这个脚啊束为这个壳内啊，在束进去以后呢，好多的是好长时间啊如如不动，那么没有耐性的这个野鸽啊他就等得太久了啊，不耐烦了啊，他就离开了。那么有这个忍耐性的这个乌龟呢啊，终于呢保存了这个性命啊。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对他的弟子啊叫阿难啊，对阿难尊者就说啊，说修行人也应该像乌龟一样啊应该有耐性啊，才能够啊这个修成功啊功德才能圆满啊。所以呢，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要有忍耐性。这个乌龟呢没有忍耐性的话呢，那你就被野鸽把它的头还有把它 的那个脚都把它吃了。
嗯
啊，因为他会有忍耐性啊，困在里面如如不动啊，所以呢这个野鸽呢啊他没有这个耐性了，终于到最后跑掉了啊。那我们中国的古来的高僧大德也常常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近来学的乌龟法，夺树头时请梳头啊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的乌龟啊这种智慧啊，该伸出来的要伸出来，这个头该竖进去的时候竖进去，要能进能退，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嗯，那么我记得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名字叫阿罗汉，那么阿罗汉在修行过程中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
佛在世的时候呢，这个弟子们呢通过修行啊，那我可以达到不同的这个境界。那么有的呢达到了这个最高的境界呢啊，就是为这个阿罗汉啊。当然呢在更高的境界呢就是到了佛的境界了。但是啊一般来讲呢，在这个佛菩萨境界之下呢，那么再从凡人修到这个圣位啊，那么比较高的就是阿罗汉。
嗯
啊，这个阿罗汉呢就是证得这个啊圣果的人啊，到了无学位了啊，到了阿罗汉已经啊不用学习了啊，那么基本上呢啊都已经摆脱了这个情感啊，不为情所困呐、啊，不为情所苦啊啊，他都那个得到这个身心清净啊，不再受这个喜怒哀乐的束缚啊，像我们凡人一般呢啊，这个心里面都是有喜怒哀乐。啊，那么常常会束缚我们的心，但是修到阿罗汉是这个修行的这个圣者啊，那么他就能够摆脱这个情感啊，不为这个情所啊困惑。那么在外表上呢，他们呢是已经啊完成了这个忍辱波罗蜜的性者啊，所以在外表修行方面，他已经修到忍辱波罗蜜了。那么在这精神世界里面呢？啊，这达到一种绝对平静的境界啊，心里面呢，心如止水啊，如如不动。那么这时候人知道，能给人生带来真正幸福的力量，其实呢，就是隐藏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面。那么佛教的这个真理呢，啊，从不啊偏袒任何一个人。我们只要能够洞达这个真理啊，任何人呢。啊，都能够超越这个时间跟空间，平等的来享受这个智慧，啊，所以呢，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啊，要不断的去精进， 啊，然后修学佛法要学到这个忍辱波罗蜜，那我们就可以转凡成圣，就像这个阿罗汉的这种境界一样啊，不受这种啊情感所这个束缚啊。
嗯，看来忍耐也是情绪控制的一种，可是情绪有很多很多，那么为什么唯独是忍耐是控制情绪的最高境界呢？
这个耐得住这个性情啊，不仅仅是忍耐，更是这个忍辱啊，其层面会更加的深广，
嗯
啊，又是这个千锤百炼啊，所以呢我们每个人相信呢都有心里面都有好多啊不同的这个情绪高涨，
嗯
啊，那怎么样来控制这个情绪呢？就需要用这个忍啊，因为你要知道啊，每个人人会圣想啊，所以呢，就是人家做错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要很冷静的想办法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我不是靠这个发脾气啊，有时候我们一发脾气一发不可收拾，
嗯，
发了脾气以后呢啊，就用一种啊，不好的语言啊，会伤害到别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忍耐的心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记得呢，在那个唐朝的时候呢，有一大臣叫啊娄师德啊，他有一次呢与人啊争吵，那么人家呢啊就吐了他一整两的口水，啊，他连擦也不擦，啊，让这个口水啊自行干掉。因为这个娄氏呢，他知道如果一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呢流露出啊对那人的愤然不满的情绪，
嗯
啊，所以呢师德呢啊这一锤啊，这所以呢这个娄师德呢啊，他这种忍耐功夫呢特别的好啊，他不擦他啊，让他自己干的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忍辱的雅量呢，
嗯
啊，可以这个古今中外，哎，好多这个圣贤的人呢 他都在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界的时候呢啊都学会忍啊，所以这个忍就是在克制自己啊，啊，这个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必修的功课啊，都应该要对人啊对事啊对物啊，特别是在公司里面啊，这个人际关系怎么复杂，我们一定要学会忍辱波罗蜜啊，
嗯
啊，所以这个忍辱呢未必会微笑，当这个微笑呢啊能够让人家释怀啊，可以忍辱啊，凡事呢啊难免呢有时候受委屈啊，但这个忍耐啊可找到正面的这个价值啊，啊，所以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学会忍啊，小事不忍啊就会变成大事啊，我们往往呢啊遇到一种很大的问题呢就是在小事上啊不懂得忍啊，到最后啊引祸上身呢，
嗯，那么其实在这个节目录制的过程中，我也经常听到师父说忍是一种高超的智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呢？
因为在佛教里面认为呢，就是这个忍呢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啊，你能够忍耐多少啊就有多大的这个力量，这个忍是一种高超的智慧啊，啊，如果能够具备这个明理啊智慧啊，就能够明白这个忍所获得的利益啊是没有限量的啊，这个忍呢是一种境界啊，是一种啊担当啊，能够处理能够化解，那么在这个生活中呢忍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是做人做事的一种妙法。
嗯，那么在经典里有没有讲到忍的智慧和威力呢？
啊，当然在这个好多佛经里面呢啊都有提到啊，这个忍呢啊是有很强大的一种力量，我记得呢在那个大方等大集月经里面呢，啊，有四句偈言来告诉我们说：忍为四首爱，能忍即端正，能忍得威力啊，这个忍照一世间。 这个忍呢，就是世界上最让人欢喜的啊。当一个人意识都能够忍让或忍耐啊，这个举止仪表啊，自然而然就会能够得到这个端庄啊、庄严啊，还有气质呢，也会与众不同啊，会感觉到很和谐、很善良啊。不能忍的人呢，必定时时刻刻呢啊，都会容易发火，会有嗔恶心啊。这个时长日久啊，再好的面容也会越来越丑陋啊。能够忍之人呢，他的生活呢，总是很从容啊、平静啊。别人呢也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啊，也会让人家升起一个欢喜心啊，人家也会对他很敬重啊。遇到事情呢不会去很就是怎么自强啊有的人呢就是自己了不起啊。所以呢，能忍之人呢他自然而然他有一种力量，这种无穷的力量啊。就是你不标榜自己，但是人家感觉到你这个人是一个不普通的人还有呢，你能够学会忍耐呢，就能够降服一切的这个灾难，还有一切的困难。所以这个忍之美德呢，又如同这个智慧的阳光能够普照世间所以呢，就是你有这个忍的这个美德那么到哪里呢都是福光普照到哪里呢，你这个人都是会受人家欢迎这个忍呢能够让人家对你产生一种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欢喜心很喜欢你，很敬仰你所以在现世呢能够获得端正如果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常常修这个忍辱波罗蜜那么我们的身心可以得到端正在处事的时候呢，既有威力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一种威德之力不会被这种这个愤怒这种怨恨呢所牵制身心可以得到安稳，那么以这个人呢能够比较容易团结能够和谐无争忍的这个修养呢，对每个人来讲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因此呢，这个忍辱呢是最大的力量，凡事都要忍耐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忍辱波罗蜜修好了，我们的福报会更大。
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接着上一期的话题，继续讨论忍辱忍耐的智慧与禅理。谢谢达义法师给我们讲述了如此精彩的例子。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忘记，除了我们智慧人生的节目，湛山精舍还有一系列的讲座，欢迎大家自行参与。具体信息如下：4月27号星期天以及5月4号星期天的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共请达义法师在多伦多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5月4号星期天下午的2点半到4点，共请达义法师在湛山弘法精舍主讲《大乘起信论》，阐述大乘思想，激发我们学习菩萨利他精神，开阔视野，启迪人生智慧。5月6号星期二，也就是农历的4月初8，是释迦牟尼佛圣诞。那么在当天，湛山精舍会举行三个主要的仪式，他们分别是早上8点半到9点15分，在湛山精舍大雄宝殿举行三皈五戒仪式。那么接下来在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4点半，湛山精舍会在大雄宝殿举行释迦牟尼佛圣诞法会。在当天晚上6点半，在钓鱼台国宴举行千人素宴贺佛诞。那么也请大家注意，在接下来的星期天5月11号，湛山精舍会在五台山举行母亲节感恩素宴，时间是傍晚的6点半。本期节目我们就到这儿，再一次感谢达义法师的到来，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小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